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对，再一次来到教会当中，很亲切。除了这里有很多同工包括雅金牧师，我们都认识很多年以外，我想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神的同在。阿门。因为我们都来敬拜那位独一无二创造我们的神。好，让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恩典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是的，因着主你道成肉身，因着主你的救赎，让我们重新回到那位圣洁、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那位神的造物主的面前。主要让我们享受与他的同在，愿主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得着生命，让我们真正可以在这地上的生活活出敬拜主你，以你为乐，并且在各样的处境当中都有力量，都有盼望，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天父的儿女，何等的喜乐，何等的亲近。祝福你地上的儿女，荣耀归给天上的那位荣耀的神。祷告在你面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信息题目叫我们得了水了。我想在真实的信仰生活当中如果有弟兄姊妹或者有人问你神与你同在吗？我想我们在座的基督徒会毫不犹豫地说，是的，神与我同在。但如果接下来再问你说，你怎么知道的？可能很多人就会犹豫因为真实的信仰，我们不仅仅靠说我们的教义和知识来回答这个问题。因为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有软弱低谷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祷告没有蒙应许的时候。在那一刻，我们很多的时候在问神啊，你在哪里？当大家刚刚读到创世纪26章这里是以撒信仰生活的一段经历。而在以撒的这段生活这段信仰的旅程的记载当中呢，就是这样的一段让人怀疑神是否与他同在的这样的一条路。因为今天的经文我们从23到33节开始读事实上内容涉及到整章。26章刚刚开始，是因着饥荒的原因，以撒呢他就来到了基拉尔。在那一刻，上帝说，你不要离开应许之地，不要下到埃及去，我会与你同在所以在饥荒当中，他在基拉尔他耕种呢就得到百倍的收成上帝与他同在。但随后他经历的不都是祝福，那接下来呢，因着亚米比勒王，就是在基拉尔那个地方的王妒忌他，就要赶他走，他不得不向下走到基拉尔谷。接下来他要挖井，对吗？你知道在旷野需要有水特别是游牧民族。结果他挖了一口井就被抢掉，挖了一口井就被亚米比勒下面的仆人给抢走了。他并不顺利，直到最后他挖了一口井，他给的这个井起的名叫什么呢？叫利伯河在21节那里，那个意思呢就是宽阔之地。以撒相信上帝必然带领他进入宽阔之地但是呢，那个经文当中并没有说这口井有水。事实上，以撒现在低谷当中的这样的故事并没有结束所以他的这条路到底结局会怎样，会给我们怎样的一个答案呢？就是今天接下来的经文所要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就一同来继续往前走经文开始说，以撒从那里上别示巴去。很简单的一句话，但是如果你刚刚听到我的背景来说，对于以撒来讲并不容易。事实上他有很多的委屈，这是他不得不离开，因为他不被欢迎，一次一次的努力的结果都被人抢走了，所以他不得不选择继续的离开。 实际上别示巴大家可以看到地图啊，尼基拉尔只是啊在右下角一点点啊，差不多30公里的路，就是一天的啊路程。那么我们会问，为何是别示巴呢？别示巴对以撒来讲并不陌生啊，他从小就在这里生活。早期当亚伯拉罕，你回头翻创世纪21章的时候，亚伯拉罕也是逃荒到了这里啊，逃避饥荒。他和亚米比勒立约啊，那里有一段他称他的妻子为妹妹的故事啊，就发生在这里。后来当亚伯拉罕有了以撒之后，上帝要求他把以撒献上，他就是从别示巴起行向上走到摩利亚山。但是上帝耶和华必有预备，他经历了上帝的信实，那从摩利亚山之后他又回到了别示巴。所以啊，事实上别示巴是他从小儿时与父亲啊亲身经历啊与神同行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记忆啊，在他童年当中。与其说他选择了回到别示巴那他熟悉的一座城啊，不如说是他回到了啊那一段曾经承载他和父亲与神同行的记忆当中。那我们看接下来的故事啊，经文说，当夜耶和华向他显现，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不要惧怕，因我与你同在。原本是啊，他留恋那个地方啊，他啊回想到那个地方，但恰恰啊，神却在那个地方已经等候他了，啊，向他显现，说不要惧怕，因我与你同在。从背景当中，在他逃离饥荒，他经历了被人驱赶，他经历了一次一次的挖井被夺，啊，神并没有改变他的环境。反而当他来到了别示巴的时候，上帝向他显现说：“我与你同在，不要惧怕。”那接下来他又说：“啊，我要赐福给你啊，我对你的父亲亚伯拉罕啊所说的话啊，就是使你的后裔增多。”这一切的应许都没有改变。我想大家能够清楚，上帝不是说我要和你立一个新的约，而是说我对你父亲说的话今天仍然算话。那我想对于当时的啊以撒来讲，如果你是以撒在那个处境当中啊，你会做出啊什么样的啊选择？事实上接下来经文给了我们答案啊，他说以撒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我想那一刻以撒似乎明白，原来他到别示巴啊，是上帝啊亲自带领他来到这里啊，并不是啊他偶然的在他熟悉那个记忆当中，事实上背后啊有神的心意啊把他带领到啊这里啊。所以随后大家可以看到，他支搭帐篷，他的仆人便在那里挖了一口井。他决意在这里要住下来啊，因为上帝在这里等待着他。我想故事还在继续啊，在这个时候突然间啊，曾经在基拉尔把他赶走的那个王亚米比勒和他的朋友亚户筛还有他的军长飞哥从基拉尔匆匆地赶过来。可以想象以撒突然间看亚米比勒又来了，他心里会怎么想？他们到来这里要干什么？要继续赶我走吗？所以这次以撒并没有保持沉默，他直接把他的心里话说出来了啊！他说：“你们既然恨我，打发我走了，为什么又到这里来呢？啊，你们到底是什么目的啊？是继续的要赶我走，不欢迎我吗？”然而接下来亚米比勒的回答啊，却我想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啊。他说：“我明明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啊，多么不可思议啊！刚刚赶走了以撒，现在突然间跑过来，好像后悔了。说我反悟过来，好像耶和华明明与你同在。那么我们就要去问这句话，到底他什么时候看见了 上帝与以撒同在呢？是当时他以撒刚刚逃荒到了基拉尔，当他种地百倍收成的时候，他看见了吗？不是，而正是因为他百倍收成，经文说他妒忌以撒，所以他要把以撒赶走。还是说他逃到了基拉尔谷，他的仆人不断地去把以撒挖的一口一口的井全部夺过来，而以撒没有和他争竞，没有和他报复，而选择了一而再再而三的谦让呢？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我想这也不是重点，让我们去揣摩亚米比勒内在的心理。而圣经最重要的是告诉我们，有一个外邦的君王在以撒逃荒处在生命低谷的时候，他却看见了上帝与他同在。我想对于以撒当时，包括创世纪的第一读者，大家知道吗？创世纪的第一读者是写给谁的？写给在旷野中的以色列百姓的，也是写给历代教会和今天的我们，让他重新回到那个低谷，回到那个旷野当中没有盼望，或者回到当下你的低谷处境当中的时候，你身边的人竟然看见上帝与你同在。我想对于那一刻啊，以撒的啊内心里啊，到底是他是怎样想？我想当他重新再回到故事里的时候，他就会想到，原来在基拉尔，上帝与他同在，赐福他百倍的收成。当他不被欢迎，无奈跑到基拉尔谷，一再被人欺负的时候，上帝仍然与他同在。当他觉得自己无可奈何，必须逃离到别斯巴的时候，事实上是上帝亲自带领他来。实际上在他整个的低谷当中，神就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他。我们看最后一幕，亚米比勒王走了以后，就在那一天，以撒的仆人来将挖井的事告诉他说，我们得了水了。就在那一刻啊，前一天上帝向他显现说，不要惧怕，我与你同在。而随后亚米比勒王说，我明明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而第二天他的仆人来说，我们得了水了。你可以想象以撒当时的心情，一路逃荒走过来，他那么多的委屈，终于他得到了井，并且打出了水，可以在这里生活。我讲那份喜乐不仅仅如此，对吗？也就是前一天当他到了别示巴，说上帝向他显现说，不要惧怕，我与你同在，真正在他的生活当中，他经历到上帝与他同在。所以在那一刻他就明白了，原来这位神守约施慈爱，一直就没有离开他。所以这里说他把那口井起名叫示巴，就是盟约的井，并且说因此那城啊叫做别示巴直到今日。如果你要这个熟悉创世纪的经文，你就觉得哦不对啊，别示巴不是从以撒那个时候叫别示巴，刚刚说过从亚伯拉罕二十一章那里就叫别示巴，是圣经搞错了吗？我想不是。神借着摩西再一次说，直到今日那城叫别示巴，直到今日，直到今日那城是别示巴。那是神立约的一个记号，对于在旷野当中的以色列百姓，他非常清楚那个城曾经叫别示巴，但是神借着摩西告诉他们，直到今日你们仍在旷野当中，但是上帝的应许没有改变。别示巴不是一个城的名字，而是上帝守约施慈爱的应许的一个记号。所以我想故事到了最后，我们好像明白一件事，以撒的这段信仰经历 好像在告诉我们，神的同在并不是先改变环境，而是让以撒继续在低谷当中前行，在困难当中一步一步经历他的同在，并且在低谷当中见证了神与他同行。我想这也更正了我们很多人对神同在的一些认知。在我们的认知当中，我们通常认为，我们认为神同在或者见证神的同在，都是他改变环境，解决我们的困难，给我们带上祝福。而今天我们看到神同在，他更在意的是借着我们所处的经历，无论是顺境和逆境，带领我们真正的认识他，经历他。在低谷当中，他给我们力量，他与我们同行。如果这样，我们回到最开始啊，我问大家的那个问题，神与你同在吗？我想我们有了答案，那就是神的同在不仅仅在我们的顺境的时候，神的同在也在我们的低谷当中，甚至在我们呼求神在哪里，我们感受不到神同在的时候，你身边的弟兄姊妹陪伴你的，为你祷告的，他已经早已看见神一直与你同在，他在扶持你，直到你走过了那段低谷，你回过头再看，就好像那个仆人匆匆地跑过来说，我们得了水了。原来那个时候你才会明白，上帝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你。这样我想到我的一段低谷，2016年就是我们全家移民到墨尔本的第四年，也是我刚刚开始读神学的第一个月，就家里传来了噩耗，我的父亲被诊断出肺癌，包括是晚期，所以不到半年的时候，我的父亲就回天家了。而随后两个月的时间，在我们家庭当中还没有走出那段悲伤阴影当中，我的母亲被查出胃癌。我就立刻从墨尔本回到北京，和我妹妹陪我妈妈做化疗。那段时间我最多的是陪母亲祷告，陪她读诗篇，我最多的是眼泪，我最多的是问神啊，你在哪里？而恰恰就在那段低谷当中，我妹妹信主了，她是我们家最后一个信主的。而当我妹妹当我母亲得到医治以后，有一次我妹妹跟我说，说哥，你知道我为什么信主吗？我说我不知道。她说在我们家最低谷最悲伤的那段时刻，我看到神与你同在，与妈妈同在。当我们在低谷的时候，谁陪你走过低谷？你可以回想一下，如果没有上帝的同在，今天很多家庭的婚姻会破裂，很多人在疾病痛苦面前他走不到终点，因为有那么多的弟兄姊妹陪伴着他们，神借着爱来关心他们。我想这是上帝，他是守约施慈爱的。我们的信仰不是没有痛苦，不是没有疾病，而是在痛苦软弱当中我们有力量，因为以马内利。所以在那个时候，当我觉得我自己真的很孤单的时候，我回过头来看见，实际上我并不孤单，身边陪伴我的人看到我里面有一种力量和盼望。 而我认为都是苦难的时候，我走过来一看，啊，是数不尽的恩典。那感谢主啊，这么多年我在教会当中啊服侍，我想今天想跟大家说，上帝不仅仅让我在教会当中看见很多在顺境当中啊站在台前为主见证的人，我也看到很多上帝带领一些弟兄姊妹啊走出了低谷，他们有身体健康的问题，有婚姻的问题，有亲子关系的张力，那也有啊因着工作的原因啊压得喘不过来气啊，甚至以至于说啊家庭的压力啊包括个人精神的压力啊几乎要崩溃。这些人不是不努力，他们一次又一次的去努力，他们也不是去不去祷告，他们祷告，他们参加小组，他们也参加团契，但是他们处在的环境却没有改变。并没有因为他们的努力，也并没有因为他们的祷告啊，上帝改变他们的环境，而就在他们不断的呼求神你在哪里的时候，我作为身边的旁观者，小组的朋友们，弟兄姊妹们，却早已看见上帝神以马内利的那位受苦的仆人与他们同行，一直在扶持他们。而真正当他们走过来的时候，这张图片是我们啊一个团契啊去年年中啊圣诞节的一个感恩的见证会。回过头来，那么多的弟兄姊妹啊，他们知道那段低谷，却成为他们经历神同在最真实啊最美好的见证。我想这不仅仅是以撒的见证，我的见证啊，很多弟兄姊妹的见证，也是在座很多你们的生活经历，对吗？圣经没有停留在创世纪二十六章，有一天那一位神所应许的真正的后裔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对人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神当年赐给以撒是井里的水，而今天啊，上帝借着这位真正的后裔要赐给我们的是生命的活水，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耶稣曾在井边啊，对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说，人若渴了，人若喝了我所赐的水啊，就永远不渴。我想今天我们不再需要啊，在旷野里去挖井，去到世界各地啊，寻求我们生命的啊饥干渴的解决我们的源泉，我们只需要来到耶稣这里，因为耶稣的生命就是生命的活水。我记得大约在16年之前啊，当时我们家还没有移民，我在北京的时候，我第一次真正带着饥渴慕义的啊，去寻找真理，寻找生命的答案，我走进教会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对耶稣了解的并不多，我也并不完全认识福音，我只是觉得我生命里有一个干渴，我想寻求生命的答案。因为今天我看到教会有些啊弟兄我不太熟悉啊，我不知道你是主内的弟兄还是你是慕道友，我相信当你看到以撒一次一次的挖井，一次一次的被人夺啊，最终上神带领他到了别示巴，得到了生命的水，而今天啊也一样啊，那位耶稣基督他也借着你生活的经历，让你看见世界上的成功啊，世界上的任何的地位啊，你的学识都不能满足你内在生命的饥渴，唯一能够满足我们生命饥渴的啊，是耶稣基督他这个生命。所以他对我们说，若信我，喝了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并且在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所以感谢主啊，如果有是朋友把你带到了啊教会，我相信有一天啊你会领受这生命的活水。 同样，我也想对今天主内弟兄姊妹要说如果你今天结束以后，你回去看《创世纪》，只有26章是介绍以撒的信仰。那也就是说，神把以撒的信仰生活浓缩在26章当中。他有上帝给他百般的祝福，他经历了饥荒，他经历了一切一切的努力，却两手空空。他也经历了说，上帝应许我在宽阔之地，但是没有水，让我去安静的等候。我想这是不是你我的信仰生活？我们并不都是一帆风顺能祝福，我们很多的时候在低谷当中，甚至可能今天你仍然处在低谷里面。神并没有应许改变，一定他的同在就是改变你的环境，但是他应许以马内利，他把他自己赐给了我们。相信终有一天，在低谷当中，神陪你走过了这段低谷之后，你会像那个满身泥土从井边跑回来的仆人一样，带着满身的喜悦宣告说我们得了水了的时候。我想这是一个走过低谷回头看见神同在最美好的见证。阿们。盼望以撒的信仰的经历，盼望着教会身边如同云彩一般的弟兄姊妹的生命的见证，可以激励你去相信那位以马内利的上帝与你同在。好，我们请敬拜赞美的我们来唱一首回应诗歌以马内利。